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5点，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有证据显示被击落的俄罗斯飞机侵犯土耳其领空；中国发布新的气候变化报告，预测气候变化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不出意料地宣布同意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入篮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因素呢？中国器官捐献委员会的主任黄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但是他的获奖遭到质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消息。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最后一天，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按照日程的安排，奥巴马和埃尔多安将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会面。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奥巴马在美国使馆下榻。预计双方讨论的问题将包括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围绕俄罗斯一架战机上周被土耳其战机在其领空击落事件的争执。奥巴马星期一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进行了讨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说，奥巴马总统敦促普京与土耳其一道努力缓解紧张局势。预计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还将会晤几个受到气候改变严重影响的小岛国领导人，并且将在当天晚些时候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美国掌握的来自本国和土耳其的证据显示，上周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被击落的俄罗斯飞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特鲁多星期一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手中情报显示那架俄罗斯飞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特鲁多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土耳其方面在其领空被侵犯前向俄罗斯飞行员发出多次警告，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俄罗斯坚持说飞机从来没有离开叙利亚，那架飞机坠毁在叙利亚北部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一表示，土耳其不会为击落飞机一事道歉。他在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会面后对记者说，土耳其部队履行了其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达武特奥卢还表示，希望俄罗斯重新考虑普京总统为回应这个事件宣布的经济制裁。制裁将限制俄罗斯进口一些土耳其产品，禁止延长在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人的合同，并且影响到土耳其公司在俄罗斯的运作。俄罗斯政府星期一宣布禁止从土耳其进口水果和蔬菜，这个禁令将在几星期内生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他所进行的第一次非洲之行。这一次的非洲之行是他的第一次，而且在星期一告一段落。这次呢，他访问了肯尼亚、乌干达还有中非共和国，行程一共5天，一路上谈到了家庭观念、气候变化还有贫穷等问题。但是教宗所强调的核心问题是和平与和解。美国之音记者克罗格对这次的访问进行了全程的采访，下面这篇呢，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中就可以回顾教宗这一次非洲之行的重点，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教宗在肯尼亚一着陆就受到明星般的欢迎。
教宗第一次访问非洲，我很高兴，我能亲眼目睹他访问非洲，太棒了。
在肯尼亚，教宗方济各访问了内罗毕的康济米贫民窟，在那里谴责了穷人在低劣条件下生活的不公平。他呼吁星期一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大会达成改天换地的协议，也是战胜贫困的协议。
如果某些利益集团战胜公众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计划和项目而操纵信息， 那是可悲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星期六，教宗在坎帕拉的纳姆贡哥殉道者神坛带领大约30万人做弥撒。他敦促人们继承这些殉道者的遗志，照顾老人、穷人和被遗弃的人。
是对我们的很大祝福，这说明我们的信仰非常强大，而我们的艰难奋斗也得到了承认。
星期日，教宗方济各在严密的安保中把和平的讯息带到了中非共和国，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交战地区。中非共和国发生政变之后又陷入教派冲突，三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更有近100万人流离失所。教宗访问了一个难民营，做了弥撒，呼吁战斗人员放下武器，代之以仁爱武装自己。
这代表着中非共和国国内持久和平的未来，因为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见过教宗。由于目前的局势，我的国家需要他来访，他的光临让我很感动。
星期一，教宗方济各在班级的中心清真寺会见了仍然留在这里的为数不多的穆斯林。他告诉他们，基督徒和穆斯林彼此是兄弟，应该摒弃暴力，尤其要摒弃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暴力。美国之音克雷格内罗毕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有关气候变化的新报告，这个报告预测了气候变化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份在巴黎气候会议开幕前发布的报告汇总了超过500位科学家和专家的意见。有关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科技部发布了长达900页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将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份报告预测全球海平面会上升40至60厘米，这一变化将使中国繁荣的沿海城市面临危险。冰川以及永久冻土层融化也威胁着诸如三峡大坝和青藏铁路这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污量接近美国的2倍。绿色和平组织的项目主管李燕表示，如果在巴黎气候谈话期间达成任何气候变化协议，中国都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这份非常官方的报告中，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中国本身已经成为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国之一，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我想这已被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
大约150名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正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国会议。195个国家希望达成一项协议，控制全球气温变暖不超过2度。如果全球持续变暖，中国预测跨境移民和争夺水资源的国际冲突将会加剧。中国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水资源将会减少5%。魏启宏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环保总监，他表示，中国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给环保人士带来希望，他们希望中国在本周的气候会谈中能成为一个积极进取的领导者。
有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把气候变化问题摆在桌面上，这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希望，觉得他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并且为巴黎的气候定下积极的基调。
在2009年哥本哈根第15次缔约国会议上，中国实际封杀了一项气候变化协议，但却从那之后明显地改变了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立场。一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并承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之后不再增加。环保人士马军表示，中国在抑制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中国能够找到办法克服产业壁垒，也能找到办法采取更为主动的评估措施，并做出更为积极的决策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希望中国的努力也能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入到抗击气候变化的队伍中来。
201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巴黎的气候会谈将于12月11日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桑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巴黎所参加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这次大会是力图达成一项协议，控制导致全球升温的碳排放。在这次为期2个星期的高峰会议星期一开始之际呢，很多国家星期天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示威者敦促政治领袖达成全球环境条约来缓解全球升温。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自11月13日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以来，巴黎处于紧张状态，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那些示威者星期天在大会举行地点附近组成人链，其他地点的示威也根据袭击之后法国宣布的紧急状态规定而被取缔。11月13日的袭击造成130人死亡，比利时各个主要城市的大规模集会也被取缔。
不管当局是否取缔，我们都要到巴黎示威。巴黎已经禁止示威，布鲁塞尔也禁止示威，奥斯坦德也禁止，但是我们还是到这里来了，因为我们认为气候比什么都重要。
在伦敦，人群挥舞彩色的招牌，要人们注意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巴西的环保活动人士组织群众活动，抗议采伐森林，用水力压裂法开采油气。群众活动包括沿着里约热内卢的美洲杯卡巴纳海滩游行，以及在南部的巴拉纳州举行的自行车游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东道主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天迎接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奥朗德也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会晤。
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经看到了进步，我们看到了希望的迹象。我必须说，带来这些希望迹象的包括加拿大的立场，
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与会的150个国家的很多国家元首表示，他们对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感到乐观。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世界各国对削减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代价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争执不下。一些国家的反对党领袖担心，大会最终达成的协议将是掺水的。
我想气候大会会达成一项协议，但达成的将是弱化的协议，不足以维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很多环保活动人士希望在2050年到来的时候逐步取消化石燃料，100%的采用可再生能源。而这次高峰会议的目标则是将全球升温限制在不超过工业革命之前的2摄氏度。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现在正在试图减少煤炭的消耗，向绿色清洁能源转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的煤炭消费量下降，虽然让不少矿主跟矿工叫苦连连，可是呢，这对中国经济、空气的治理还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来讲是一个好消息。最近中国的空气质量确实是有所好转，不过呢，很多城市的空气污染还是严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雨跟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一处露天煤矿，煤矿开采器械都被闲置在一旁，煤堆上甚至长出了杂草，看来这里停工已有一段时间了。当地永寿煤矿的一名投资人邱志杰说，他许多朋友投资的煤矿都已经停工或是关闭，他还在苦苦支撑，打算在完全关停煤矿前卖掉最后一批库存煤炭。
这个量走不动的，主要一个是价，一个价格问题嘛。大概一吨煤大概能保本，我们就不错了，基本利润就没有了，能把我们这些一些工人养活就可以了。
煤老板生意不好，煤矿工人收入减少，甚至失业。这里的情况可以说是中国煤炭业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中国的煤炭需求和价格大幅走低，许多煤矿关闭，90%煤企亏损。但是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尤其是占能源消费比重2/3的煤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煤炭的消费量急剧攀升，2000年后的10年间，中国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以年均9%的速率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 对很多普通中国民众来说，也许减排和气变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深问题，但是他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的是侵入肺腑的空气污染。宋然平是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经理，他说
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他可能不会了解说气候变化这个影响，但是他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雾霾，然后以及雾霾对于和气候变化之间的一个非常这个可能他们不一定了解，但是后面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烧煤以及包括各种工业布局、城市布局不合理导致的过量的这种能源使用。
雾霾问题的严重性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回应，包括要求京津冀等一些重点省市区控制煤炭消费、关停小煤矿、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厂和水泥厂等。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所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达到峰值的承诺，也意味着控制煤炭将会是大势所趋。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杨富强说，
煤是我们二氧化碳在能源部门里面它贡献了80%，你减煤不仅仅是就是改善了空气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水平，但是也是同时减少了二氧化碳。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10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与2014年同期相比，中国2015年上半年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煤炭消费下降是主要原因。2014年，中国的煤炬消费量同比下降2.9%，这是14年来的首次下降。2015年还将持续这种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的空气质量仍然令人担忧。绿色和平的报告说，在调查的367座城市中，仍有近8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其中河南、北京、河北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3个省市。被称作空气末日的雾霾仍然笼罩着中国的许多城市。11月初，中国北方一些城市在开始冬季供暖后，发生持续多日的重度雾霾。PM2.5 的浓度更是一度爆表。李硕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东亚部主任，他说，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去在一个比较可观的程度上改善中国众多城市面对这个雾霾的情况啊，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去进一步的压减煤炭消费。
李硕说，这会给煤炭行业带来阵痛，但是如果煤炭消费降不下来，中国不论是温室气体的减排还是空气质量的改善都无从谈起。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法国总统奥朗德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承诺，也就是俄罗斯跟法国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朗德在上个星期在莫斯科跟普京举行的会谈，在此之前呢，他跟美国、英国还有德国以及意大利的领导人都分别举行了类似的会谈。现在奥朗德目前呢是在争取要结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国际联盟来应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只是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这个联盟的关系复杂化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总统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恐怖主义是文明世界的公敌。
我们知道它的名称是伊斯兰国，有土地、有军队、有人力物力，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我近来所谈论的这种强大联盟，以便打击这些恐怖分子。
俄罗斯总统承诺他将予以合作，但是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利益与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利益冲突，这使得奥朗德的努力受到损害。在土耳其击落一架俄国飞机之后，普京指责土耳其从伊斯兰国那里购买石油，从而给该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
一些人继续赚取数亿、数十亿美元的不义之财。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立即对普京的说法提出反驳，
你应该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说，你一直在支持他，因为伊斯兰国向阿萨德出售石油，所以从阿萨德那里获得资金，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很明显。
俄罗斯星期四宣布，俄罗斯空军已经消灭了沿着土耳其边界一带活动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俄罗斯的战机本星期就是在那里被击落的。分析人士埃尔佐夫表示，俄罗斯对那一带的轰炸有可能进一步激怒土耳其。
在那里活动的是一些反抗阿萨德的不同的组织，那些人也是土耳其族人。
埃尔佐夫表示，奥朗德总统所能聚拢的任何联盟将缺乏团结，因为政治领袖们还没能将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协调起来。
对联盟成员来说，究竟是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还是他们的国内问题更重要，这都很难说。因为很明显，埃尔多安正在像普京一样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国内政治的目的，来争取选票，争取各种好处。
埃尔佐夫说，除此之外，普京希望在北约成员之间制造分歧，
这是他近来一直在追求的战略，尤其是在发生巴黎袭击之后。
在奥朗德星期二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假如俄罗斯将空袭的目的转为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就可能发挥一种更为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亚太有关的消息。首尔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说，美国、韩国跟日本本周将在华盛顿就朝鲜核问题举行会谈。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各国特使预计将就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进行评估，并且讨论为解决朝鲜在试图制造核武器问题上的僵局重启外交努力。这名官员说，各国特使还有可能再次重申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决心，以回应朝鲜为一项和平条约再次展开的努力。平壤最近要求跟华盛顿达成和平条约，但是呢，美国拒绝了这个要求，坚持在平壤实现去核化之后才会考虑这类条约。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黄俊菊，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大洋洲局总干事石坚公博将在星期四举行会谈。这一次的会谈是将近七个月来首次举行的三边会谈。与此同时，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解冻迹象。上个星期，南北双方同意下周举行罕见的高层会谈，显然双边关系有所进展。在另外一方面，印度尼西亚调查人员星期二说，去年12月一架亚航班机的系统发生故障，驾驶员在采取行动之后失去对飞机的控制，致使班机坠入爪哇海。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说，这架空客 A320 客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发生故障之后发出警报，随后驾驶员采取的行动导致对飞机失控。该委员会在早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这架班机在猛然爬升后失速，最后坠入海中，机上162人全部遇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星期一，也就是11月30号这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不出意外的宣布同意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管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入篮，北京赢得的是象征性的胜利，可是呢，面临的却是真实的挑战。外间分析认为，对于中国当局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推动人民币加入储备货币俱乐部，更多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普遍认为 IMF接纳人民币入篮所具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上的重要性，更多是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所具重要地位的认可。而另一方面，加入 IMF 的精英货币俱乐部则意味着中国当局需要建立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并且深化金融系统的改革，因为那样才能让各国央行和市场投资者建立起信心，增持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在上一次，也就是2010年IMF 执董会对 SDR 货币篮子审查的时候，人民币是唯一不在 SDR 篮子里但是符合出口门槛标准的货币，当时人民币被认为不符合自由使用的标准。 IMF 此前表示，此次审查重点关注对人民币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评估。华尔街日报周一的一篇报道提及，今年8月IMF 的经济学家曾质疑人民币是否满足自由使用的标准之后，中国当局推出了一些金融业整改方案，以满足 IMF 对于该标准的模糊的解释。华盛顿经济 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雅各布·克尔·凯郭尔对美国之音说，所谓的可自由使用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可循，也没有衡量的方式。他认为从根本上讲， IMF 的决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No, we can argue about whether we are freely usable at this very moment. But we're basically saying, look,
此时我们可以就人民币是否能够自由使用进行争论。但是我们不妨说，好吧，它能自由使用，因为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政府会令人民币更具自由使用性。因此，这其实是希望推动人民币朝正确的方向走，而不是等到一切就绪，因为那将令中国的改革更为困难。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技术角度讲，人民币不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标准。华盛顿自由派经济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的货币研究副总裁詹姆斯·多恩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与当前 SDR 篮子货币发行国家或者联盟，不论在个人自由、法治以及信息自由方面都难以企及，而那些都是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所需要的。他认为，目前人民币不论从何角度都还不能算作是一种国际性的货币。多恩认为 IMF 内部此前或对如何推动北京当局加快建立市场化汇率机制并尽快松动对资本市场管制存有争议。他说，从经济角度来看，人民币不应该被纳入 SDR 篮子，但是从政治角度讲，或许将其纳入会推动中国的市场自由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尔·凯郭尔还提及其他两方面颇具代表性的看法。他说，
Clearl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 need to signal.
奥巴马政府显然需要对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表示支持，特别是在此之前，他对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反应，在我看来是不当的。
此外 ，IMF 治理结构改革屡屡在美国国会遇阻，也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作是促成人民币被纳入 SDR 货币篮子的一个慰藉因素。克尔·凯郭尔虽然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但他认为，由于国会和行政当局都应该对 IMF 治理结构改革无法得以通过负责，奥巴马政府支持人民币入篮也符合自身的利益。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安德鲁·肯宁汉曾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鉴于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加之中国的货币和债券市场规模较小，并且没有完全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因而人民币还不具备 SDR 的会员资格。但是他说，政治上的考虑可能终将掩埋这些争议。肯宁汉认为，中国急于让人民币入篮，仅此一个原因就能让许多国家的政府说是。但是更多意见认为，中国当局推动人民币入篮背后的政治因素，并不只是为了展示其有想要加入就能加入的能力。经济学家克尔·凯郭尔说，中国极力推动人民币入篮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说，
The main driver of this is that Chinese pro-reformers think they can use this.
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中国的改革派，他们可以照十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的策略，以此推动国内急需的改革。他们可以说，我们需要这么做，因为已经在国际上做了承诺，以此应对国内的反对意见。
卡尔·凯郭尔还表示，中国希望在明年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时候，能够在人民币入篮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否则难以应对国内改革阻力。华尔街日报在 IMF 执董会做出决定前夕发表的一篇分析报道，将人民币入篮称作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及其同僚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报道说，在围绕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应与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的重要性相匹配这一观点，他们争取到了政治支持，在利益集团的反对下仍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放松利率限制、放宽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等。不过外界也注意到，由于担心经济减速，中国政府推迟了金融领域的一些关键性的改革。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中国当局已经将在今年年底前实现金融市场更加自由化的目标推迟到2020年年底前实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2014年年底中国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以来呢，海外专家跟媒体多有质疑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诺言。11月25号中国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随即发表文章称，该奖项是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终于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可是呢，一些专家却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名为《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的文章，称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并引述黄杰夫的话，称此奖项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高度认可。2014年12月3日，黄杰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从2015年1月开始，我们会完全停止使用死刑犯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唯一的来源将会是死亡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人民日报专访中称，这项改革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里程碑，而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然而，德国美因茨古腾堡大学医学中心的李辉哥教授认为，这一奖项无法证明中国真正断绝了死囚器官的来源。中国宣称依法治国，但是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囚器官的使用。他说
：“2004年做出来这样一个宣布，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事情。从法律角度讲，中国的法律或者法规分三层，第一层就是法，就是人大要通过。”第二层呢是各种各样的条例，就说是国务院要通过批准。第三层呢就是像法规或者规定这样，这样就是说是国家的部委通过的，也就是说是这个三层的法律法规是有法律效力的。2014年12月份黄杰夫做出一个这个宣布，既不属于法律，又不属于条例，又不属于法规，然后这个东西算什么？你凭什么你就可以保证你对这个宣布能够得到承认呢？
中国卫计委官方网站法律法规一栏里并不存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的相关条例，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也还没有出台任何相关草案。1984年中国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允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这项法令至今没有被废除。多年以来，中国使用囚犯器官一直遭到西方的质疑与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一度将中国列入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之一，被中国政府取缔的法轮功组织甚至指责中国当局活摘宗教和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没有提及囚犯器官的使用问题。2014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也指出，除了相关法律依然没有被废除，2014年的宣布还存在文字游戏的嫌疑。2015年1月，黄杰夫对媒体说，死刑犯也是公民，如果他们自愿捐献器官以弥补罪过，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他们。同年三月，黄杰夫接受北京日报采访，再次表示，有捐献意愿的死囚的器官一旦纳入统一的分配系统，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10月8日，英国医学期刊发表联名文章，称中国缺乏证据表明囚犯捐献器官是出于自愿，在操作过程中很难避免强迫捐献，而把死囚器官列入公民自愿捐献系统，就使得器官强摘行径变相合法化了。针对此质疑，黄杰夫在11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所谓死刑犯也是公民的说法只是哲学和理论层面的。不过，李辉哥教授指出，这种辩解不仅缺乏说服力，还进一步说明强摘器官的事情可能依然还在继续。他说，
世界医学协会跟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都有明文规定，在监狱里的犯人自主做决定的权利很明显是受限的。这个国际的伦理标准就是说，是犯人的器官不应该用来捐献。黄杰夫作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像这个国际的标准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绝对知道。那么在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反复说这个犯人的器官是可以捐献的，那我们把这两点联合起来， 就说第一点，在中国器官捐献是合法的，第二点，按照黄杰夫的理论，死囚器官捐献又是合理的。你用任何一个常人的理智，你来推理一下，死囚器官的使用到底停了还是没有停呢？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专访中还提到，自今年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以来，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估计今年器官捐献数量包括亲体捐献在内将突破万例，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年。对此，李辉哥教授指出，中国官方数据缺乏透明度，向来遭到质疑，即使上述指标是真实的，也并不能说明停用死囚器官有助于鼓励器官捐赠。
在2010年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器官捐献系统，那你老百姓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哪去捐，就是这些器官捐献率确实比较低。现在那个中国有这样一个那个器官捐献的系统提供给大家，所以这个器官捐献率肯定是增加了。但是就说现在就他这个现在这个器官移植的数量到底是怎么样，很难说，是吧？因为中国的那个统计就是老是被人怀疑，这个怀疑呢也都是有原因的。
资料显示，此次黄杰夫所获故事和平奖，由其现任董事长巴里顾西在菲律宾设立，首次颁奖在2002年，是一项用于鼓励世界和平工作者的私人奖项，在联合国网站上没有备案。早在2006年和2005年，苏州刺绣家王祖石和邯郸书画家李琦就分别获得此奖项。人民日报专访在开头表示，故事和平奖是联合国承认的两项国际和平奖项之一，而黄杰夫是中国大陆首位故事和平奖获得者。美国之音鲍荣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帮助俄罗斯向已经断电一个星期的克里米亚半岛供电，引起了乌克兰的不满。上海一家工程公司正在黑海的海底铺设链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之间的电缆。乌克兰检察院最近对此立案进行刑事调查。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检察院副总检察官霍洛德尼茨基几天前宣布，已经针对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这家公司下属的建机3001号电缆铺设工程船上的60多名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刑事立案调查。这艘目前停泊在克里米亚半岛科赤市码头的工程船悬挂中国国旗。乌克兰检察院指控这家中国公司和船上的员工违反了被临时占领地区出入境规定的法中的有关条款，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这意味着乌克兰将有可能没收中国工程船，中国员工也有可能面临被逮捕、最高被判处5年监禁的风险。乌克兰检察院说，会利用相关渠道向中国发出正式查询，并将确定中国工程船上船员的具体身份。乌克兰不久前也同样立案，对几个月前曾经访问过克里米亚的几名法国极右翼议员进行刑事调查。这艘中国工程船从9月1日起从上海市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后，于10月6日抵达黑海的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11日抵达科赤市。乌克兰媒体和监督克里米亚局势的民间活动团体透露，中国工程船看来试图隐蔽行踪，更改了船上的标志，船上的自动船舶识别系统在航行途中都被关闭。乌克兰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工程船停靠科赤市不但违反了乌克兰方面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制裁，也违反了欧美有关制裁的规定，这家中国公司应该被列入欧美制裁的黑名单中。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网页显示，这家公司专门从事桥梁、码头、桩基础工程等领域的施工，是一家国有市属企业。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与中方签订的合同协议，中国将帮助俄罗斯在黑海海底架设水下输电桥， 将从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地区经过科赤海峡，在海底铺设输电电缆。俄罗斯没有相关方面的电缆和铺设技术以及设备，西方公司受到制裁的影响无法承接这个项目，因此中国成为唯一的选择。原计划在12月末开始通电，到明年中旬时可以让克里米亚的电力供应全部来自俄罗斯本土，而不再依赖乌克兰。除了这艘歼击号工程船外，另一艘中国工程船也将抵达科赤市，加入水下电缆的铺设工作。乌克兰政治学者克鲁乌什科说，乌克兰认为克里米亚现在被俄罗斯占领，因此通过实施了专门的法律处理涉及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事务。克鲁乌什科说，乌克兰的立场是涉及克里米亚的事情都应该按照被占领地区的这项法律来处理，乌克兰非常不希望第三方绕开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活动。克里米亚半岛的电力、水、各种物资和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依赖乌克兰大陆。一个星期前，通向克里米亚的高压输电线塔在乌克兰境内被人炸断，造成克里米亚半岛几乎全部停电。来自乌克兰的达达族和右翼活动人士设置障碍，阻止乌克兰电力公司的工人抢修输电线路。达达族活动人士要求俄罗斯停止迫害克里米亚的达达人，并应释放被关押的人士。何时恢复向克里米亚供电仍是未知数。停电影响到了集中采暖，随着天气日益寒冷，克里米亚当局已经宣布从12月1日起关闭当地的疗养院，克里米亚的幼儿园和学校都已经停课，医院停止接收病人，急需抢救的病人将被运送到俄罗斯本土救治。此外，互联网、手机通讯服务也都受到严重影响，火柴、蜡烛、手电筒和汽油、柴油发电机目前成为当地最为畅销的商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为俄罗斯雪中送炭，帮助克里米亚解决电力供应，引起乌克兰各方的关注。前乌克兰国会议员克鲁乌什科说，乌克兰早晚都将收回克里米亚，因此对外国未经乌克兰的同意在克里米亚的任何活动都非常在意。检察院立案调查的不只是中国工程船和法国议员访问这两个案件。克鲁乌什科说，媒体上有许多报道说有外国游轮停靠在克里米亚的港口，乌克兰也同样对此做出了反应，检察院也因此立案，也同有关的国家交涉。分析人士说，临近的土耳其商船过去时常不理睬西方制裁，为克里米亚运送各种商品，现在土耳其与俄罗斯交恶后，克里米亚的物资供应也将面临问题，因此俄罗斯未来也可能会寻求中国的帮助。与此同时，克里米亚一直呼吁中国游客去当地旅游度假，由中国一些旅行社代表所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在停电期间刚刚访问了克里米亚，考察了当地的旅游设施。但中国官方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小心谨慎，中国在9月份曾拒绝克里米亚领导人和当地其他高级官员作为普京总统代表团的成员访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广东当局对广州三位人权活动人士的严厉判刑，称之为这是最新的政治迫害，并且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拥有700多万会员和支持者的全球最大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48岁的作家和人权倡导者郭飞雄和另外两位活动人士37岁的刘远东和32岁的孙德胜上星期五被判刑后发表声明，批评这是中国有关当局明显的政治迫害。 声明表示，这些活动人士因为倡导新闻自由和民主而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在经历一场虚假的庭审后被判长期监禁，这对人权捍卫者来说无疑是黑色星期五，而他们仅仅是在行使他们的人权，合理的要求让中国公民在国家的未来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来自当局的令人胆寒的回应是，任何人敢于挑战政府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声明强调，这三位活动人士一年多前的庭审不公正，存在严重和反复违反法律程序的地方，包括限制辩护权利，而且郭飞雄和孙德胜的庭审持续了非常罕见的18个小时，令辩护律师无法中途休息。此外，当局还将主要辩护证人强行驱离广州，令证人无法出庭作证。法庭还非法地剥夺了郭飞雄做最后陈述的权利。声明还表示，这三位活动人士在看守所期间遭到酷刑和虐待，其中郭飞雄和刘远东有超过800多天未能到户外放风，而这违反了对待在押人员的国际最低标准以及中国自身的看守所条例。此外，孙德胜在看守所内曾被迫长期戴手铐和脚镣，并因为头被抓住撞墙而受伤。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倪伟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三位活动人士因宣扬人权和政治改革而被判重刑，是明显的政治迫害。他说，
国际特赦谴责三位活动人士被判的那么重，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迫害。他们呼吁中国改善他们的人权情况，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需要中国有宪政，尊重他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判的那么重是不合理的，我们觉得他们应该被立即释放。
以笔名郭飞雄更为人熟知的杨茂东，10月27号因官方所指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广州天河法院判处6年监禁。此外，刘远东和孙德胜分别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3年和2年半。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倪伟平表示，国际特赦组织将持续关注这三位活动人士的状况，特别是郭飞雄。他是呼吁中国当局尊重公民和政治权利行动的带头人，多次呼吁和敦促中国批准保护公民言论自由权及和平集会自由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1998年10月便签署了这个国际公约，尽管一再宣布会批准该公约，但17年以来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倪伟平说，
我们会继续声援他们，特别是郭飞雄，他曾经呼吁中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最重要的公约之一，中国还没有批准，所以我们会继续呼吁中国政府批准这个。他所受到的迫害就证明为什么中国需要批准这个公约。
郭飞雄自2013年8月8日起就被关押，他和孙德胜的庭审在一年后的11月22到23日才开始。刘远东从2013年2月23日起被关押，2014年1月24日庭审结束，直到近日才有宣判结果。中国最敢言媒体之一的南方周末2013年爆发新年献词事件，广东省委宣传部长被批篡改该报呼吁宪政的头版社论，激起民愤。郭飞雄、孙德胜和刘远东等人都参与了反对媒体审查的抗议行动，因而遭到当局的拘捕和判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台海两岸领导人11月举行历史性的会晤之后，台湾当局星期一表示，台湾跟中国大陆在10月中旬相互交换了被对方关押的情报人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友好姿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声明，台湾军情局的朱功勋上校和徐章国上校在被中国大陆关押9年多后获得释放。台湾提前假释了大陆情报员李志豪。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在台北对媒体说，交换协议于10月中旬达成。他说，
那政府从1997年开始我们全力的营救，这当中透过了许多的管道，包括了陆委会、海基会、海协会，还有多位的立法委员以及民间的人士啊，全力的营救这两位。那我们很高兴在今年的10月中旬的时候，这两位上校他们已经获得中共同意释放，现在已经平安的回到了台湾。
台湾国防部说，两位台湾情报人员2006年因其从事的活动被判终身监禁，但拒绝透露细节。罗绍和说，
两位上校他们回来的时机刚好是今年10月中旬哈，也许外界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但是我要特别澄清的就是，有关政治的议题啊，这不是国防部能够答复的。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基于习马会两岸互视善意所致。中国国台办目前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今年11月，在台湾大选的竞选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了台海两岸分隔60多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晤。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长会长陈德明星期一率团抵达台湾。陈德明表示，这次台湾之行目的呢是要以两岸科技创新以及老人照顾的交流为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大陆海协会长陈德明11月30号中午抵达台湾，进行为期7天的访问。此次为陈德明担任海协会长以来第4次到访台湾。陈德明表示，此行将以进行两岸青年文创、老年照护与经贸交流为主。陈德明30号晚上在台北圆山饭店与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见面，这是陈德明与夏立言的首次会晤。陈德明说，
我这次来呢是在习近平主席和马英九先生在新加坡会了以后，也是两岸的最高行政管理的领导66年的会晤以后来的。我想我这次来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和体会。
陈德明还说，除了企业参访，他此行还会深入各乡里去拜访，了解台湾基层文化。两岸两会自2008年6月以来举行了11次会谈，签署了23项协议，其中有20项已经生效，并达成多项共识和共同意见。两岸直航的各项数据在过去7年来也不断刷新新的纪录。林中森董事长表示，两岸在过去已经达成了多项成果，两岸接下来将持续往融入全球区域经贸体系方面努力。他说，
那么另外这个我们未来要努力的这个方向一定是那么加强交流合作。两会跟两岸之间都建立了我们正常的协商交流服务的机制，这个机制会持续推动下去。尤其是我们未来在全球化、自由化这个大潮流机制之下，两岸会共同研究来融入全球区域经济整合。
此外，有关台湾所关注的陆客中转问题，由于中国大陆仍然无法提出具体承诺，因此有关议题在这次的来访可能不会有所进展。根据海基会所公布的海协会参访团行程，陈德明12月1号早上将出席两岸老人预防保健与安养论坛，随后将参访台北文创大楼，出席两岸青年创客座谈会。陈德明此次台湾之行预计将走访台中、台北、新北、基隆、宜兰、苗栗、新竹、南投等8个县市。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打算将宣布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 有关官员表示，军售计划预计将在12月中旬正式的宣布，这也将是四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台湾方面对这次的军售计划表示欢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两党领袖们一直在催促奥巴马政府通过军售计划，尽管这可能会给中美关系制造紧张气氛。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本·卡丁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上周曾给奥巴马总统写信，促使他尽快通过对台军售计划。他们在信中写道，美国对台湾长期的承诺是多方面的，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的努力包含很多部分，我们付出这些努力是为了支持和保卫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能力。在这些努力中，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和军售是关键的部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台湾政府对美国持续履行在1979年出台的台湾关系法和1982年签署的六项保证中所做出的承诺表示欢迎。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台湾欢迎美国向台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帮助台湾提升防御水平。对台军售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方式，但罗少和拒绝就军售计划的具体细节发表评论。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对台北承诺，绝不会为结束对台军售设定日期，也绝不会在向台湾出售武器前征求中国的意见。美国还承诺向台湾提供武器，以确保台湾保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议员回到了华盛顿了，完成今年最后几个星期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从保证联邦政府开门到跟白宫就是否接纳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等进行较量，有一大堆的立法工作在等着他们。下面就是报告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逃离压迫和流血的叙利亚人的境况应该在刚刚庆祝了感恩节的美国人心中产生共鸣。
今天世界上的移民仍比比皆是，男女都有，他们要的只是为自己的家人找到一个更安全更好未来的机会，提供这种机会造就了美国。
在发生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后，国会众议院投票终止允许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共和党籍议长保罗·瑞安说，
我们的国家一直是表示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让恐怖分子利用我们的同情心，这个时刻安全总比后悔好。
白宫威胁说，如果这项法案递交奥巴马签字，他将予以否决，但限制难民是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能够附加在开支法案中众多议题中的一个。在美国国会临时拨款法案12月11日期满时，开支法案必须经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否则部分联邦政府就将关门。共和党人还有可能会附加上一个所谓的附加条款，取消对非盈利的妇女健康组织和堕胎提供者生育计划中心的资助。
我认为生育计划中心不应该得到纳税人的一分钱。
不知不觉12月11号就马上到了。
民主党议员对共和党议员的做法颇有微词。
民主党将同共和党议员合作，避免不必要的政府关门，但是我们不会接受违反我们原则的附加条款。
共和党议员坚持要推行他们党的政策目标。
我进入众议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拨款法案一直有附加条款。
年根底下的戏剧性事件在国会并非罕见，议员们为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优先审议的议题而奋战到底的决心将受到考验，因为他们都希望能够休会离开华盛顿，回家过圣诞节和新年。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则简讯。前布基纳法索总理卡博热在总统选举中赢得一半以上选票，成为这个西非国家数十年来的第一位新总统。选举官员星期一晚间说，卡博热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赢得 53% 的选票。卡博热在脱离政府之前，曾经在布基纳法索政治强人孔波雷政府内担任总理。卡博热在选举结果宣布后发表讲话，誓言立即展开工作。电视画面显示，卡博热的支持者们涌上街头，挥舞旗帜，并且鸣响汽车喇叭，以示庆祝。 孔伯雷在2014年发生了政变中被赶下台，他在1987年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但是4次的选举结果都存在争议。好，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即将告一段落，我们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